如果你想走在时尚的尖端，
如果你想拥有自己的时尚风格，
如果你想无可取代，
就必须时刻与众不同。让我们与您一起探讨时尚资讯，分享美容心得。
时尚属于我们每一个人。
Hello， 大家好，我叫主播贝。今天呢，我来跟大家聊一下我上班之后的兴趣班。是这样的，因为我现在在深圳上班，但我之前从来没有在深圳长时间待过，只来过一次，不到七天，所以我在深圳并没有认识的人。但我呢，又是一个不喜欢在家里待着的人，而且喜欢接触各种各样的新鲜事物。就是一方面没有太多认识的人，加上想要探索新的世界，想要学习，我就给自己在下班之后报了很多补习班，也不是很多吧，但起码就是把空闲时间都填满了。然后今天我就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然后希望也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些借鉴。就比如说大家工作之余啊，想要发展一门爱好，或者想要交一些朋友，我可以站在我的角度给大家做一些推荐。是这样的，我可以说一下我一周的安排。一般呢，周一下班，我是下午6:30下班，然后到家大概7点多了。然后我周一晚上一般会健身，如果我不累的话，我就会有氧一小时。然后无氧一小时，有氧30分钟到1小时。然后其实我觉得上班的时候最方便运动的时间是中午或者早上，这样我觉得身体比较有精力，然后你动作会做得很标准。但缺点可能就是下午上班会提不起精力，晚上呢，就是你累了一天了，对吧？然后你可能会有点疲惫，有些动作做不到位，或者就是你得有很坚强的意志力才能，把整组做完所有动作。然后周二我是，下班之后我给自己，订了韩语课。就是其实我之前没有想要学韩语，是因为我觉得韩国的等级文化对我来说很严重，就不管去旅行还挺好的，但是如果说去工作呀怎么样，它会有很森严的上下级文化，可能还会有一些职场霸凌，所以我觉得学一门语言可能未来就是要派上用场，然后就一直没有开始学韩语。然后后来我追星嘛，就觉得哎呀，听不懂自己偶像说的话，好，就是感觉很难受，就决定开始学韩语。然后但是我刚学韩语学了一周就脱粉了，目前坚持下来，我也是纯觉得这个语言可以，就是带给我一些新的视角。还有一个原因是我的这个韩语老师很有意思，就他是个大学生，然后他给我讲课的方式，我们基本就是他是韩国人，但是从小可能很小就来中国了，在中国长大，我觉得他跟中国老师的授课方式很不一样，就是他会讲一些语法，但更多的时候是用这个刚学到的语法和语句去造句，然后去应用到实践中，然后给我讲一些他生活中的小故事和韩国的文化。所以每次我就是上韩语课，我都觉得挺有意思的，不觉得是上课，觉得像是跟朋友聊聊天这种，然后确实也能在不知不觉中学到一些东西。然后这是周二的规划。然后周三晚上我一般会学架子鼓。我之前我不记得我有没有提过，就我从2024年的11月份就是去 Mata 的 Music Lab 之后，喜欢就是接触到了架子鼓，觉得这个东西这种打击乐让我觉得很解压，而且反正就是那一瞬间就触动了我，我就开始断断续续的学习。反正总体来说我还蛮喜欢架子鼓的，到现在为止也挺喜欢的，所以每周三晚上会去学架子鼓。但因为我最近老是出去旅行了，然后我自己又是一个自驱力很弱的人，就很难说给自己 就是定计划呀，定目标，然后按时去练习。我觉得我还是得就是报课，能让我一直保持这种动力，然后一直学的新的东西。所以呢，重头戏来了，就是我一直对非洲鼓感兴趣，是因为我看了《疯狂动物城二》，然后它的主题曲就是我觉得是非常有活力的，有非洲舞的鼓点，就是那个咚哒咚哒，我就特别想我用架子鼓尝试打那首主题曲，对我来说真的很难，因为它太快了，而且它的节奏我没有办法在短时间内掌握。我就在想，会不会用非洲鼓，我的手会比我手操控这两根鼓棒更灵活。然后呢，我就去试课了，然后我觉得给我的，其实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两个老师，之前我想要试课嘛，两个老师告诉我他们在非洲，他们会定期去非洲学习，除了学非洲鼓呢，他们还会学习非洲的舞蹈，所以他们的工作室除了鼓还教非洲舞。然后去的话，整体是一个很比较小的一个房子，一个小空间，小房间，然后里面摆了一些小面具啊，然后一些乐器，最主要的就是鼓。然后我今天上课我就很新奇啊，因为我是今天晚上去的，就是今晚我刚刚报名，因为我觉得它价格很实惠，然后在学习的过程中也能跟老师有很多交流，了解到不同地方的文化，总体来说我觉得还是挺感兴趣的。然后我一去发现是两个老师，我就说啊，两个老师教吗？然后后来有个老师说，另一个老师是助教，我觉得特别新奇，感觉已经就是成人了，很少有两个老师同时教你的情况。然后他告诉我，其实学非洲鼓更好的是一群人一起学，但今晚不知道为什么所有学员都有事儿，就只有我自己有时间，所以我今晚就是给我自己单独上课。然后他简单的教了我，就是说非洲鼓的高音、中音、低音怎么敲，然后又给我讲了一些，就是非洲人民主要用非洲鼓来干什么。总体来说，它就是一种非洲人表达喜悦的方式，就在每就是有人生的重要节点，喜悦的节日啊，他们就会打非洲鼓，然后一般他们会有五个人一起打，就是像是一场演出，然后他们打的过程中也会跟就是随着唱着，然后整个过程就特别热情洋溢。所以他就给我介绍完这种基础背景之后，也给我讲了一个事情，一个故事吧，就说我们今天呢，他跟我说要学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是源于非洲一个比较古老的一个传统，就是其实它是一首舞曲，然后每次到就是如果古代的那种女生想要希望自己愿望实现，她就会像跳舞，向上天类似是祈求，向自然祈求吧，愿望实现。当她就是可能跳完之后过一段时间真的愿望实现了，她就会再跳一支舞，然后去还愿。然后我们今天学的呢，就是他跳舞的这个古曲，可以把它理解为还愿之歌之曲。然后我觉得他给我介绍一个背景，就很有意思，然后融合了很多非洲的文化。然后我还有一个特别喜欢的点，就是它是没有鼓谱的，可能它是有一些既定的套路，但是你敲的过程中是老师告诉你这个节奏型，然后你跟老师啊一起进行合作，分不同的声部，然后一起共同去练习，然后完成这个演出。老师告诉我说人越多越好玩，就是大家一起学习，然后分不同的声部，你能在这个过程中感受到人与人的这种交流呀，很多快乐。所以这也是我觉得很有意思的点。然后但是今天我没有体验到这种合作的感觉，就跟其他人合作，跟老师合作了一下，我觉得总体来说很有意思。然后我也觉得他能够帮我在架子鼓方面，就是帮助我节奏更稳，所以我就先报了10节课感受一下。然后可能因为他是固定开课，他是周四和周六，然后每周选一个时间去，然后我有时间的话我就会周四去。 这样是周四的安排。周五，谢天谢地，周五真的没有安排很多，没有安排兴趣班，可能就是下班之后会去做一下皮肤管理。然后除此之外，我刚忘记说了，我会在每周二的中午学日语，也就是说周二这天我任务特别重，中午要学学日语，晚上要学韩语。然后日语呢，我之所以学它是我很久以前大概中学的时候去日本就是旅行，觉得说日本带给我的感觉很好，然后如果有机会我想要在日本生活一段时间，所以在大学的时候我就开始学日语。但当时本来想的是想要去日本留学，但是就像我说的，我的自驱力真的很弱，然后当时报的一个学日语的班又是那种很死，就老师管的一点都不严格，他也是那种尊重学生天性的那种日语班，所以到最后就不了了之就放弃了。然后我是从2025年2月份，也就是一年前，就下定决心要重新学日语。当然这也是被我之前的一个朋友所鼓舞的，这个朋友我觉得特别优秀，他会很多种语言，然后包括日语也是他去日本交换了一段时间，然后自己自学日语，现在已经在日本工作，我觉得他日本日语特别好，就是他也特别有语言天赋，我觉得说就是既然有这样一个榜样，那我是不是也可以试着学一些日语，然后之后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考虑去日本发展一段时间，因为我们公司是有日本分部的，所以其实学日语感觉也是给我自己多一个工作机会。但是问题在于我现在的日语老师他是一个很年轻有很多梗的一个很二次元的老师，然后他是也是在日本留学回来，但是他的教学方式比较偏向中国老师，就是先讲语法又后讲单词再讲课文这种，所以有的时候我就集中不了注意力，就特别困。不过我觉得确实也能学到东西，只不过就还是哑巴日语。就所以我就跟他说，我希望增加口语课呀，然后可能要表达更多我自己的想法，然后目前他是给我每周加多了一次写作文，我觉得这样也是可以的。总之就是我觉得这么多兴趣班就完全能让我下班的时间不胡思乱想，有事儿可做，然后还能提升自我。我当然觉得就很多人会觉得你这样好累，但是他之所以叫兴趣班，就是因为如果我真的我的精力不足够支撑我的兴趣，我是可以随时叫停的。我是因为有足够的精力和动力，还有就想学习的心，我才去报这么多兴趣班，我不是强迫自己去学。对，就是像你让我说下班之后让我学一个什么特别技巧性的什么编程，我肯定即使它对我的前途帮助很大我也不会去学，所以我纯粹是站在兴趣的角度，然后它又能帮助我是一个附加值，所以我不推荐大家为了它能帮到你而去学一件什么事情，一定要建立在你感兴趣你喜欢的基础上。然后其实正常来说我觉得这种兴趣都很帮助你交友，就比如说我学架子鼓呀，之前在小红书上认识了很多朋友，我们一起组乐队然后练习音乐，我觉得认识了很多好朋友特别好。然后健身的话我是一对一，所以就没有认识朋友的途径。然后韩语日语更不用说了，对吧，可以交韩国就不同国家的朋友，可以网上。但我现在工作我觉得其实挺充实的，我的工作就已经满足了我70%-80%的社交需求，所以就目前对交友方面没有特别大的需求。但不管你是想要消磨时间呀，给自己的精神找一个安放之处，或者交朋友，我觉得这种兴趣班都可以更好让你的身心状态变得更好。然后因为人总是要跟要么跟社会啊，要么跟一些事物产生联系，我觉得这种联系会帮助人更好的认识世界也认识自己。对，然后这就是我的兴趣班分享，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然后看看大家会不会感兴趣。这就是我今天的内容，谢谢大家，那我们有时间下次再见咯，拜拜。